好，我们已经在大堂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主，谢谢你自己将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属乎你的儿女，我们在今世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标准。天父，我们更感恩的是你将圣灵赏赐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属乎你儿女的心中，随时做那个催逼、提醒、感动、安慰、带领的工作。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真好，因为知道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时代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主。虽然有我们仍然在今世这个有罪的时代里面，我们也承担苦难的结果，但是知道在你那里有永恒的把握，更在今生有你随时的带领。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调整我们的观念，帮助我们建立与你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出不一样的色彩。谢谢主，谢谢主，成为你的儿女真好，帮助我们在真道上面继续的学习，乐意的去遵从我们所明白的，以至于我们天天被更新，生命被长大，也天天领受你是那位施恩怜悯赐福的神。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上个礼拜我们在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我给了各位六章讲义的从圣经里面所有揭露出来有关于这个题目的相关的一些经文。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我想我今天再从另外除了继续解释之外，我要给各位一个在解释之前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轮廓。严格讲起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几个字啊，不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用语，圣经里面没有这几个字，这是神学家去按照圣经所记载，那么整理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这个问题更应该准确的讲法，我觉得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一次得救，什么叫一次得救？请问一下，你能够告诉我你得救的哪一时、哪一刻、哪一分、哪一秒吗？你讲得出来吗？你说我是在民国，不是民国，我现在讲一九，我是在2008年3月5号早上2:08:07的时候我得救了。你能够讲出这个时间吗？其实很难。基督徒生命里面的经历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得救的，然后因为有这个生命成长的现象，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一个开始的那个点。今天其实你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什么时候得救，很难。有的人讲说我受洗的那一刻得救，其实你还没有受洗之前，你为什么要去受洗？你要去受洗的时候，你已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表达的一个宣告，严格讲起来你还没有受洗之前你已经得救了，对不对？那么有些人如果那个受洗是不清不楚的，那个受洗更不用讲，那也根本不可能是得救的凭据了。有的人说我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举手决志的，我愿意相信主了，那么这个举手决志到底代表什么？有的人是在一个很情绪激动的一个场合里面，我知道有一个人信主是因为在一个丧事礼拜，他平常不会想死亡的事情的，那一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丧事礼拜，我在那个丧事礼拜突然间想到说啊，对呀，我也会死，那我死的时候去哪里？结果这个我死去的这个朋友，他死了之后说他牧师说他们将来跟主在有永恒，这样子这条路我也要，所以他就相信了。第二天出来跟牧师讲我要信主了，因为后面有地方去，然后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以后再也不跟主发生任何的关系。这种决志到底是不是决志啊？有的人在一个情绪很低昂低潮的一个情况之下参加一个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里面讲说神就是爱，哇，我们缺乏爱，要爱的人举手，要爱的人就信主，大家都举手都要，但是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得救？什么叫爱？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所定义的爱一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认为我得救了，我认为我信主，我认为我已经在众人面前表达我是了，到底是不是？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是说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迹象能够显示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也因为有生命成长的迹象，所以我倒回去看应该有一个得救点。
所以把它认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严格讲起来，每一个人很难讲你是在哪一时哪一刻哪一分得救的，但是你应该清楚知道自己生命的成长。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有成长有改变，有在圣灵在生命里面做工，以至于老我能够被神对付，天天下宝座，然后越来越活出圣洁，越来越喜欢亲近神，越来对神的话语越有一个渴慕的心，这样的基督徒一定就是一个得救的。而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迹象，其实在某一次的聚会里面举过手，或者我曾经在同场试着参加了一个受洗的典礼，或者说我只是在某一个时刻我觉得我愿意啊，你做我生命的主吧，以后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让你做我生命的主，那么你的得救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个题目稍微做一点调整，它应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它应该是讲真的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得救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衡量。那么从圣经里面的确给我们看见有两方面的经文都存在。一方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属乎神的，我们真的是得救的，我们安稳在主的手中，主永不丢弃我们，我们是 safe 的安全的。就算你现在仍然会有软弱，你会有跌倒，甚至于你有犯罪的这些行为存在，可是因为你愿意悔改，愿意认罪，愿意在神面前不断的被神更新，你是得救的。这段经文很清楚。但是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的确看出有一些人，他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最后圣经却说这些人可能是被排出去的，这些人不在神的救恩里面。换句话说，这些人将来在救恩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你是无份的。而这些经文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存在。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我们会不会有点害怕，我到底是属于哪一边呢？其实你不用害怕，你只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真实的有那样子的一个悔改敬虔，然后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成长长正的一个过程，你在主面前你是安稳，你是真正得救的。但是如果你要把神玩在手中，你觉得说宇宙中有一位神，反正今生我就这样过了，说为人都会往远处想嘛，那我这想到今生结束都去哪里呢？那好在你们基督教讲的这个天堂地狱好像比其他的宗教讲的稍微合理一点，那我就先买一张保单吧，先买一个票吧，那将来总有个地方去嘛。然后呢，既然已经买好保单了，已经进到教会里面了，也受洗了，也加入教会了，以后我就我行我素，今世的日子我从来都不被神改变，我自己定我人生的方向，主要我做什么根本没有回应。容许我要讲跟你很慎重的跟你讲，你最好重新面对啊，可能你没有得救。因为得救的特性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得救的特性是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我愿意接受救恩。什么叫做接受救恩？接受救恩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今而后作为我生命的主，不是我做我生命的主，不是我要做什么他来给我配合，是他已经定规的那么清楚了，我去配合。因此我的生命里面，不管我过去的骄傲自大，或者有的时候自卑，有的时候我生命里面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通通要被神改变。虽然这个改变有时间差，不是那么快的，但是它一定有改变，圣灵的做工一定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个行为是什么？我讲过，那个行为不是指说你又开始做好事了，又帮人，又去捐钱，又盖孤儿院了，不是指那个。那个行为是说，我用我的行为证明我是尊主为大的，他是我生命的主的，是指这个行为。我用我的行为证明我在做每一个决策、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是以他的原则做原则，这个叫做行为，是指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当然会带出那些善行。但是善行不一定带出你跟神的关系，这两个之间要有分清楚来。那地方所讲的行为是说，我从我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愿意调整我的步伐，不管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世界的观看权看钱看人各方面来讲，我们不是，我们是看主。这个世界一天到晚怕得罪人，一天到晚就捧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是尊主为大。你开始调整你的步伐，你开始转向， 当你不愿意这样转向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挣扎，里面会有一个声音说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子，有钱摆中间，为了利益什么原则都放弃，不可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软弱到一个地步，说哎呀，管他三七二十一的，我先捞了再想。可是你捞完了之后，你晚上会睡不着，你捞完了之后里面会有挣扎，你捞完了之后会告诉你说把这笔钱吐回去交回去，你是得救的，你知道吗？你失去了世界上的钱，你却拥有了与神的关系。可是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今天有一个赚钱的机会，管他方法对不对，我先捞了再讲，捞完之后回家还会感谢赞美主给我这个机会捞了这笔钱。赌博赌完了之后说赢了，哎呀，赞美主让我自播发财，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平安，没有任何的指责，你最好看看你有没有得救，因为圣灵完全在你身体里没有工作。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身体里面工作？得救有一个特性，得救的特性就是圣灵内住了。圣灵内住做什么呢？就是把圣经的原则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面，他都提出印证，他都要求。基督徒说谎话会不会？会。可是你说完谎话你能够不平安？你能够说完谎话之后面不改色，做到后来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谎话，你很可能没有得救，因为根本圣灵没有做工。你说我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可能消灭到那个样子，因为圣灵是一位神，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行我素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做下去之后把事情做成了，不管他的手段，不管他的过程，只管说最后做成了，而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完全没有做工，没有感动，你也没有反应，你也可以完全晚上照样睡着，早上起来照样吃得饱。你要小心，很可能这样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得救，因为你根本没有圣灵在你生命做工。我不是神啊，我没有办法下判断，但是我可以多提醒，按照圣经的提醒。基督徒会软弱，但是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会里面有挣扎。那个怎样？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挣扎的回应不一定那么快。有的人是说主啊，我就跟你认高，把信心拿了再说。但是里面身体就一直做工，一直做到有一天你服下来，服下来之后，你眼前的利益也许失去，里面的平安却产生。那你是基督徒，感谢神。但是有的人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是说我里面的平安不重要，我外面的利益要先抓。你很软弱的基督徒，你如果能够做到有一天说我里面完全没有不平安，我做任何这种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完全没有不平安，那你有问题。我曾经做过一次一个婚姻辅导，我听到之后我真的要昏倒。那在教会里面还是做一个负责的一个同一个一个团契的一个负责同工，他后来搞婚外情。结果我去跟他说，他本来不是我在，后来他们团结找我说，我就特别跑去看他。他还跟我讲说，上帝真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太太90%都很好，就差那10%。现在给我一个婚外情的对象，就有那10%。你原来上帝多爱我，这莫名其妙呀，完全不是这样子。但是他就能够用一种方法买通自己犯罪之后的良心。他认为说你看看上帝真好，上帝知道，上帝爱我爱得不得了，所以给了我一个90% perfect 的太太，还不够 perfect， 差了10%刚好找另外一个人补上。这种完全没有圣灵在生命里面感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虽然不愿意定位说他没有得救，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极软弱的，软弱到危险的一个地步。这就是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你怎么样看你自己生命里面与神关系，说我到底是不是得救呢？要看看这些迹象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出现。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所遭遇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要胜过的那个软弱或者那个罪所需要花的时间不同。你从来不抽烟的人，你说要你戒烟没有问题，随时戒，但是已经抽了30年烟的人要你戒烟恐怕没那么快。但是神会告诉你身体比烟更重要，圣灵会感动你，当你继续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身体是不合适的，以至于你会拿掉它。每一个人的时间差可能不同，但是那个感动会存在。你一下子泯灭他不理他，但是他会继续做工，继续做工。基督徒之所以生命改变，请问一下我们什么叫生命改变？如果靠我们自己就可以生命改变的话，那么4书5经中国古代的这些伦理道德都够用了。所谓生命改变，就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 不断的在那边提醒，不断的在那边更新，不断的纠正。有的时候我们骄傲，有的时候我们自大，有的时候我们又自卑，有的时候不肯饶恕人，有的时候跟人家斤斤计较。每一次你这样子不合神心意在做的时候，圣灵就提醒，就提醒，就提醒，要你停下来，要你改变，要你改变，你生命就改变了嘛。这就是一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我以前常常跟你们举例子来讲说，我说在我以前，我跟先生师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两人吵架，他很吃亏的，但是他吵不过我，那么记得快，反应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都记不得。每次我跟你讲说，我就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你哪年哪月你做了什么，有没有？我都不跟你计较，有没有？我不跟你计较，我都不跟你计较。那你现在跟我计较什么？那他就说你也有，那他那你讲，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是没有。很气，很气，每次我都赢了，赢了之后很高兴，高兴之后怎么样？高兴他生气了，生气的时候更惨。其实我后来就想，每一次在吵架的时候，圣灵都有提醒，你到底要赢什么东西啊？啊，赢那个三十秒钟，嘴巴上赢了，你不讲话了，你输了，你就赢了吗？有的时候别人不讲话不是输了，别人只是懒得跟你辩，搞不清楚状况，以为自己赢了，人家不想跟你讲，人家是懒得跟你讲。不知道，自己觉得很高兴，哈哈，你没话讲了吧，我赢了吗？要了解，有的时候人处理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了。以后圣灵就提醒，再说这个是你所爱的人，你干嘛伤他呢？你赢那个三十秒干什么呢？处理问题嘛，不要伤到人嘛。以后你就发现圣灵每次在讲话的时候就讲，所以我是最近，这不是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在这个方面有一点进步。哎，我现在就不会再跟他这样的一直争下去，有的时候我就不讲话了。不讲话，忍耐啊！有的时候发现那个话讲到那边刚刚好，多讲一句就多，少讲一句不够，讲到那一句刚刚好，再多讲就是出于老我。圣灵就做工嘛，那剩下的是你要不要听嘛？那在我们过去的生命经历里面，我们常常是不听的嘛。上帝啊，就差那么两句，再讲两句我就赢了，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就你赢了什么呢？赢了表面，输了里子；赢了口舌之后，输了感情。划不来嘛，以后就学会了，就学会了。每次圣灵提醒的时候，你就不要讲了，安静了。你知道圣灵在做工啊？这个是四书五经吗？我们都念过，四书五经念到后来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那怎么办啊？那念成这样子就完蛋了。但是不是在真正的生命里面来讲，你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要被改变，不是别人要被改变。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特性，就是我们被改变，我被改变，不是你要被改变。夫妻之间吵架之间，常常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被改变。圣灵是在我的里面做我的工作，所以是我改变。有这样特性的基督徒，你是得救的。如果没有，你说我在教会里面做好多圣工，我奉献好多钱，我跟各位弟兄姊妹，小心有一天到了基督台前，主说我不认识你，那就惨了。我奉献了那么多钱，神就告诉你说天地万物都是我的，你奉献多少？你说我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他说千军万马的天使都是我的，你做的有天使做的多吗？那你怎么办？那时候就傻眼了，那个时候傻眼来不及了。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我应该要讲说，你真正在主的面前，你是尊主为大，让他的原则成为你生命的原则，并且你的生命愿意被他改变，天天有这样作为的人，哪怕你的成长过程是跌跌撞撞，你都是得救的。这样的人你安心认真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只是觉得到了美国我就应该信美国人的宗教，基督教好像比其他的宗教在道理上面好像更合理一点啊，好像听起来之后讲起来的宇宙之间这大概是有一位那么创造者，应该原来要不然怎么解释？如果只是这样一个阶段，你还没有得救吗？因为得救不是只是知道有一位神，得救的重点是这位神成为我生命的主，那个才是得救。得救不是说我今天生病了没有办法了，你来帮我医治一下，医好了我走我的了。得救要知道他医好你干什么。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们做见证讲，做见证要小心。有的人生病被主医治了，哇，感谢主，上帝很爱我，我生病医治了，这个见证是好的。但是你知道这个见证有时候会伤人，你知道吗？那些没有医治的怎么办？上帝只是爱你不爱他？ 我上次有一个南加州有一个做节目的人，他们做了一个节目拿来送了节目给我，他们就提到这个问题。他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他们去做一个节目碰到成功神学的那个人，就说病得医治感谢他们。后来有一个人没有得医治，他没有得医治，因为你信心不够，因为你信心不够，所以上帝没办法医治你。哦，老天爷本来已经生病了，现在还要再扣上一个信心不够，那怎么办呢？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哎，主耶稣把拉撒路医好的时候，从坟墓里叫出来的拉撒路有信心吗？拉撒路也死了三天了。上帝要行神迹，人的信心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不是。有一个人主耶稣要医治，他说你没有信心，说求主加添我信心，有，那主帮助那个人信心。但是信心，人的信心从来都不是上帝行使圣经的行使神迹的充分必要条件，不是。上帝可以独行其事啊。那个寡妇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出来的时候，主耶稣怜悯他，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请问一下，那个儿子有信心吗？没有，儿子已经死了，哪来的信心呢？神照样做嘛。那个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都没有信心，有人说哦有，他有姐姐，他两个姐姐不错嘛，马大玛利亚，他们有信心。你好好读约翰福音，在这段圣经里面，马大玛利亚通通没有信心，玛利亚连去见耶稣都不见。马大跑去了，说主啊，我相信他会复活，因为怎么样，末日也要经常复活，而且将来不是现在，没有信心。你看见一件事情来讲，不能够这样子随便讲说，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建立起来啊、因为他医治我，医治好像他医治你是恩典，更重要的你要知道他医治你后面要你做什么。人都要今生都要离开，这次医治你，下次你还是有这个你要走的。那为什么这次要医治你呢？医治你让你多活两年，多活五年吗？医治你这两年五年里面你要做什么？这才是重点，这才是见证。否则的话，如果像神医上所讲的话，神都会医治情况，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通通到医院的安宁地方去，那边每一个人去行神迹吧，看看会不会。不会的。上帝教导我们把眼光打开来，所以所谓得救是你整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而不是你要去改变神。真正有这样的愿意的心，说主啊，我相信我是被造，我是尊贵的，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位存在者，你救我，我愿意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老我的生命天天被你对付。这样子的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认真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如果你衡量过你自己，我从来没有这样行事一年，我信主不过就是为了将来上天堂免下地狱，我信主不过就是希望这位主把我发财，把我顺利，把我夫妻感情好，把我儿子子孙平顺。他是不是我生命的主，从来都不是重点的情况之下，容许我按照圣经的真理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可能没有得救，那就严重了。你做了一大堆工作，那跟用善行换恩典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啊！所以你从这些里面来看，来明白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回到上个礼拜，我跟大家继续谈下去那些经文里面来看。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我讲到第九，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六二七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故意犯罪？说你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跟我们刚刚讲认真得救永远得救不是有冲突了吗？我们得救以后有没有犯罪？会不会软弱？会。每个基督徒从此讲我们都会啊。那怎么办呢？什么叫故意犯罪呢？这边所讲的故意犯罪，请看下面怎么解释。他说唯有占据的等候审判，那上面众敌人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所谓的故意犯罪，上面是讲说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个叫做故意犯罪。换句话说，你根本把神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当作无所谓，践踏他施恩的血，而且怎么样，当作平常，然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感动完全不听，完全无所谓。这样子想想看，你想想看他的刑罚要怎么样加重了。所以这边的故意犯罪，严格讲起来我们犯罪啊，哪一个人犯罪是完全无意的？啊，喝醉酒了自己犯罪了，没有意思了。 一般我们犯罪都有意的。你说我骄傲的时候你是无意的吗？我贪婪的时候是我无意的吗？
刚好今天早上醒来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脸还没洗我就突然间贪心起来了，有这种事吗？
都是有意的。所以这边的故意不是讲说我们老是讲我们犯罪不要脱责任，我是无意的，我们有罪的生命在里面，你每一个犯罪都是有意的。但是这边所讲的故意只是说我刻意的不理会神在我生命里面作为。换句话说，我如果这样讲啊，刚刚我讲了一大堆有关于基督徒真正得救的这一套，你如果说那个不重要，管他是不是我生命的主，他要不要更新我的生命，那个不重要，今天怎么过比较重要。你小心啊，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光景啊。你觉得我跟神的关系不重要，神怎么赐福我比较重要，我奉献了多少钱跟神换多少恩典，这个是我看重的，这个是这边所讲的故意犯罪。那你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你不是落在故意犯罪的你光景里面，你不必担心。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上面这个了解。我们必须明白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认知啊，真的要从很落实的角度去看。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团契的一个主席，基督教团契的主席，后来就变成佛教的明光法师啊。所以很多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哦，这个稀奇，这个稀奇的，你看看基督教变佛教怎么样？他以前是基督教团契的主席，现在变成佛教的明光法师。”那人家就访问他说：“哎，灵光法师，请问你能不能说说看，基督教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哦，这太简单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他就说基督教就是吃吃喝喝、谈谈唱唱，我们佛教的玄多了、精妙多了，都不太容易明白了，很多东西讲的很深奥，基督教太肤浅。你看他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就是吃吃喝喝、谈谈唱唱，多可惜啊！我们就是吃吃喝喝、谈谈唱唱。那问题说他的认知就是到那边嘛，他就算做到了团契的主席，都不知道团契干到哪里去，就没有弄清楚信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以前在大学里面团契就是这样召集人家，大家拿把吉他弹弹唱唱唱唱唱唱，晚上大家聚餐，哎呀，那真理没有了，不见了，不必谈，一谈那个什么讲耶稣，讲耶稣是神，这谁相信耶稣是神，宇宙有位真神，拿给我看，拿出来我就信，都是来这一套，你就不敢讲了，就退桌了。你没有认清楚什么是信仰，所以有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问那么多，信就好，心诚则灵。你搞不清楚你怎么诚呢？你就发现有很多时候关键是这个地方，有很多时候基督徒面对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神所为我们为大为十字架上所写的这个东西，都没有深入的去了解。那感动的说，哇，耶稣你看他被打成那个样子，那个血流下来多感动，这都是表面感情的感动，你知道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像耶稣那样被打被钉的人一大堆，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真正感动我们的不是他被受那个刑啊，今天生活在安逸环境的人被人家打一巴掌都受不了，哇，耶稣被打成那样的我们很感动，这种感动是表面感觉上的感动。你真正的感动是看见他背负我的罪，他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那个世代的人死在十字架，那个感动才是从心里来的。你看见都是他为别人死，他被别人比拉多糊涂了，犹太人该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看见那个死的终极的意义里面是为我，我今天的过犯，我今天都是属乎他了，我是称他为主的人了，我还软弱，我还犯罪，他还继续为我现在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钉在那上面，你还敢任意犯罪吗？你如果不敢，那样子的感动是真的，否则我们的感动都在情绪里面，过两天情绪不好了你就没有了，真正的看见是这个点里面。所以从这个角里面你去仔细的去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这个故意犯罪，它主要是从这些点里面，你把神的恩典践踏，你不要神的恩典，请问你怎么得救？你明白神有预备救恩，我就把它踩在脚底下，根本不要它，我觉得我比较重要，那你怎么得救？不是神不救你，是你为你自己定立了另外一个不是从神来的得救方法，那你不得救是你不跟神建立关系。好，这是这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说，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哇，这边有一个东西来说，渐长以致得救，那得救好像是慢慢慢慢慢慢到达的。那怎么办呢？如果得救不是一次过的，是要慢慢慢慢慢慢努力才会到的，那我怎么知道我努力到了没有？那我现在努力了三分，后来又退步两分，以后正要再努力第三分的时候，被主接走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到底算什么呢？这边所讲的，请注意啊，你要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边的得救不是指我们出信主之后得救，是指将来终极救恩的完成。基督徒了解一件事情，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没有？得救了。请问一下，我们得救所有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都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吧。如果都完成了，我们还犯罪了。都完成了，怎么还有软弱呢？圣经有没有讲说有一些将来终极的一些部分我们还没有领受到的？譬如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面对面，有没有？有没有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赎？有没有讲说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改变？怎么样被改变？对不对？我们就带着现在这个身体去，不合适吗？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经历到。这边讲的以致得救，就是指最后救恩的终极完成。在救恩的最后终极完成，这些东西譬如说身体得赎啊，或被提啊，我们生命被改变，最后给我们一个全然成圣的身体，这个部分是主单方面做的。但是在达到这一天之前呢，我们要怎么样渐长，属灵的生命要天天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你个人来讲最大的把握是什么？不是去问说我这个点在哪一天，到底哪一次算，在曙光会里算不算，原来那个教会算不算，我们要找哪一间教会比较赚的去受洗一下？不是，是你有没有渐长的生命现象，这是你得救的凭据。衡量自己信主三年五年十年了，跟十年前的我，五年前的你，三年前的我，我的老我生命有没有被对付，有没有被改变？以前我是骄傲的人，现在有没有谦卑？以前我是自卑的人，现在有没有看见自己的价值？以前我是到处跟人家斤斤计较的，现在懂不懂得以主的心为心？以前我什么事情以我自己为中心，现在愿不愿意开始按照主的原则为中心？这叫做渐长。你的生命有这种现象出现，那么你安心吧。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说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你在基督台前，你是被主的宝血所遮盖，你是被他的救恩所把握，你是安全的那一位。但是如果没有，从来都是我行我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进来，想我自己做我自己的，那么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你根本上不是有没有得救的问题，是你根本还没得救了。你不是会不会永远得救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得救，谈什么永远？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啊。所以我愿意跟各位讲，在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就是我在 B 大类所里面所写的有关于得救有所质疑的这些经文，是对一次得救永远的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不是说经文有问题，是这些经文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个说法看见。那么今天到底怎么看？我愿意大家把 B 类性的经文，不是视而不见呢，把 B 类性的经文作为随时检验自己生命的经文，不是去否认永远得救的这样的恩典。永远得救在 A 类经文里面，主耶稣写的清清楚楚，凡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到底是不是在主手中的那一位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呢？ B 类性的经文成为一种检验，你的生命有没有这些现象？你是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践踏主的恩典而没有反应？你是不是能够活在罪里面？像那个前面所讲的那些经文，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讲说，你是属乎主的，可是你却怎么样？你仍然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你是不是还是这些现象完全无动于衷没有改变？如果是，小心小心小心啊，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得救了。因为将来衡量我们得救不得救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主啊我是得救的，是他说。所以 B 类性的经文是成为我们的警戒，是成为我们的提醒，用这些经文来检验自己，我在主面前的生命到底有没有长大。 我跟各位弟兄姊妹们讲，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气，你看你自己最大的一个方法好吗？就是你越来越懂得从自己出来，以自我为中心，转成以神为中心。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自己喜不喜悦，是神喜不喜悦。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到底是你的利益为优先，还是神的荣耀为优先？会不会因为得到了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利益，结果使神的荣耀做亏欠了？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态度。世界不是，世界不认识神，自我为中心，我最重要。基督徒是一群以神为重要的群人。那你会不会有种感觉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都没有，一天到晚都是神，那我算了，这不是很奇怪的这种想法吗？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你以神为中心，神是爱你的那一位嘛，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严格讲起来，上帝愿意赐福我们，是我们要按照他的方法蒙福，而不是我们自己整天急急营营忙忙碌碌，到最后就像诗篇九十篇所讲的说，你一生劳苦，最后所得到不过是转眼成功，你就如飞而去，什么都没有。上帝极爱我们的，所以你可以安心的爱他，你安心的遵循他的旨意，他知道怎么样子爱护他的儿女，他知道怎么样保守我们，知道怎么样为我们预备，那是他做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方向锁定来，还是我们跟三步退两步，到最后不是上帝不赐福，是上帝正要赐福你又跑掉了。这是我们生命的现象。越来越懂得说，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衡量的标准不是我要什么，而是主要什么，不是我得什么，而是主的荣耀有没有受亏损。在这样的标准里面生活的基督徒，我跟你讲，不单单你是为主而活，你生命里面真正的平安喜乐，上帝赐给你的非金钱所能买。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是眼睛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你相信吗？相信就照做。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主啊，看你管世界管成这个样子，苦难都还在，我看有的时候对你也没有太大的信心，我还是以我自己为主吧，真正我不行的时候你帮点小忙，推一下拖一下让我过去就得了，其他的时候你去帮别人吧。这样子的基督徒很可怜，人在宝山却空手而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知道。我念几节经文给各位提醒啊，这些经文你放在圣经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不得了，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教会不按照神的心意的灯台挪去，教会连教会都没有吧，都没有，都沉沦了。你看见这是你所讲。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上次讲过，那不得胜的呢？什么叫第二次死的害？第一次死全人类都有，对不对？咱们都会死，有另外一个死，另外一个死是什么？你死后复活之后站在审判台前，你属乎主的主接去了，你不属乎主的面对第二次死亡。但是他说这边有一些人，启示录是写给谁的？启示录第二章写给教会，不是写给慕道友，写给教会说怎么样？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没有得胜的呢？有没有第二次死的害的挑战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得胜不得胜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得胜又怎么样？反正我永远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那我干嘛得胜？这些经文有没有警告性？有没有提醒性？有啊。严格讲起来，你还得回到那个最原始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吗？你如果真的是得救的人，神一定保守你。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哥林多书信里面很宝贵的一个金句，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对不对？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怎么样，必要保守你们，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换句话说，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受试探，主与我们同在，你愿意尊主为大，主一定帮助你。很多工程师到了亚洲都出了问题，发生这个红外屏搞了一大堆，很多试探在那边，然后受不了试探太大，基督徒没有权利的这句话。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圣灵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 你真的遇到很大的试探的时候，跪下来向神呼求，主一定帮助你度过，这是应许。靠了主胜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应许在里面。问你说你有没有运用吗？从这边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有没有？那不得胜的呢？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请问他的名在不在生命册上？在啊，不在的话怎么会涂抹呢？谁可以在生命册上有名？得救的，不得救怎么在生命册上面？他说，得胜的，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换句话说，有可能会被涂抹。这经文提醒够厉害了。再来一段经文，启示录三章十六节，我们还没讲到这个，其实前面的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三章十六节，我讲过是说主日崇拜的时候已经讲过。三章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我就必从我口中把你怎么样吐出去。这个吐出去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吐出去在原文就是厌恶，神很厌恶，不忍不乐，老李家教会不忍不乐，对神的信心本身来讲没有专心一致，过自己的日子，整天礼拜天来做礼拜也不知道干什么，晃晃晃晃晃。在美国有一大堆基督徒，一年只聚会两次的，一次复活节，一次圣诞节。然后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什么基督徒啊？从来不懂得尊主伟大，从来不尊重伟大，总是把你吐出去，不忍不乐吐出去。为什么呢？基督教好像饥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很累，可是如果真的不要的话，上天堂就有问题，所以还是留着吧。这种基督徒，你以为你很聪明，长袖善舞，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哎呀，一边上帝我也给你摆平了，人世间我也继续做我情况，你以为你聪明的要死，到最后你被吐出去，是不是？不得了，吓死人了。我再一次提醒啊，圣经不是拿来吓我的，但是本质上来讲，如果真有这个危机性，神在他的爱的趋势里面，他会提醒我们，那是需要被提醒的。所以基督徒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上帝救恩白白的嘛，多好啊，免费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讲因恩界白白的嘛，救恩是白白的，但是你怎么得呢？因信称义的信，如果没有行为，你得什么呢？救恩是白白的预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救恩上面参一手，说我帮助神完成了救恩，没有。他给了，但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得，这个得里面包括你的生命里面要有正确的回应。我再一次强调，不是说你做的好像变完人了 perfect 的，都没有犯错了，蛮有榜样，圣徒了，好像头上有光圈了，你才得救了。如果这是那样子，得救的人真不多。是说我接受你在我生命里面做主，我愿意天天被你改变改变改变，哪怕改到你面前都还不是标准的情况之下，但是因为有那个愿意的心，也有那个进步的心，你就得救。我们没有办法画一条线说达到这样的程度的人得救，达到这样的程度的人不得救。为什么画不出这条线你知道吗？你能不能说每个礼拜